力量啊，我们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啊，感谢主耶稣的恩典啊，我们借着啊今天安息圣日聚会的时间，那么我们要啊继续跟大家分享啊，小弟从圣经里面啊，那么所领受到的一个有关于撒旦他在末日这个世代当中，那么他对这个世界啊，对全世界的人类，那么所发动的一种啊，让啊，我们的灵魂进入到罪恶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啊，这个啊战略手段。那么我们昨天有提到啊，引证启示录的17章啊，我们有提到啊，在一个末日的世代，它是一个淫乱的世代，但是魔鬼他不会赤裸裸的啊，把淫乱呈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他会透过包装。所以包装的淫乱就是把淫乱美化的，事实上它的本质是淫乱，但是它会透过一些思想观念的包装之后，那么这个淫乱它就变成是一种透过包装的一个美化的人生当中非常美好的经历，那让我们进入到这个罪恶里面。那今天小弟要继续跟大家分享的啊，那么第二个有关于撒旦末日的战略啊，那么要来跟大家提到啊性别错乱啊，那么我今天大概会着重在同性恋啊，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角度上。不久之前哈，我来我们台北教会参加一些啊这个会议啊，那晚上差不多这个7点左右的时间哈，我刚好走到这个十字路口，我从车站来到了这个十字路口哈，那么刚好这个碰到了红灯，那碰到了红灯，当然我们就必须要遵守交通规则暂停啊，那这个时候呢，我发现哈，在我的前面哈，那么有两个人哈，他们是搂着腰抱在一起的。那么身高比较矮的这个人呢，把他的头靠在身高比较高的这个人的肩膀上面。那我想说，哇，这个广庭大众之下，我们又是这个东方人哈。那么在我们的观念里面，生活观念里面，好像在这个众人的眼中，要有一些比较亲密性的动作。这个应当是有一些困难呐、有一些这个障碍哈、但是我看到这两个人哈、他们非常的自然，那我用心再看，我发现哈、两个人从外观上来看都是男生，从外观上我去判断，那么他们都是男生，但是他们是搂抱在一起的，然后因为这个红绿灯它有秒数嘛，如果我没有记错大概是80秒吧，不晓得我没有记错，一停就要停80秒，它人行道才变成绿灯啊，那这80秒的时间当中呢，那么陆陆续续在我的后面，那么就有很多的行人，那么也驻足在这个红绿灯之前，在等待绿灯当中，那这个80秒当中，我看这两个人一矮一高，他们就常常怎么样，常常男的高男就把脖子扭弯曲下来，然后比较矮的这个就伸起他的脖子，两个人就亲嘴，80秒了哈，我算了哈，因为等红绿灯嘛哈，无聊了哈，无意识的哈，那我就算哈，亲了大概18次，哈，就想说哇，让我很压抑，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这个首善之都我们的这个男女之间界限的开放已经有所突破，两个我看都是男的，那么我也稍微转头看一下后面的这一些行人他们的反应，那么有几种不同的反应，有一些人是处之泰然，安之若素，不动如山，这也没啥，视而不见，所以漠然的那看着他们做这样子的动作，那就看有一些人就跟我一样皱着眉头，头歪歪的，然后就这样， 那么另外 有一些人是交头接耳，因为声量不是很大，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讲的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判断他们的手是指前面的，应当是前面这样子的一个现象，那么引起他们之间的一些讨论。同性恋在这几年的时间当中，在我们台湾的社会，在我们的国家引起了相当大的震撼的一个什么，一个社会的一个事件。那这样子的一个同性恋或者一个性别错乱这样子的一种生活当中的现象，如果我们透过这一本圣经，我们去跟它做对照，我们现在来请看启示录第九章。启示录第九章，小弟昨天有引证彼得后书二章四节，那么还有启示录二十章的一节到三节，那么提到说在一个末世的世代当中这个天使犯罪之后是被神拘留在无底坑里面，但是神拘留他们是只有一段的时间，这一段拘留的时间满了之后，那么神会打开无底坑，所以魔鬼撒旦就从无底坑当中被释放出来，然后呢，然后他就做了迷惑地上四方列国的工作。好，那我们现在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我们再度延伸到启示录的第九章。我们从启示录第九章的第一节以下，我们就可以看到，当第五号天使第五位天使他吹号的时候，那么老约翰他说他看到了一个星从天落到地面上，那么这一个星他指的就是天上的使者，所以行起满足的时候，那么天上的使者从天到了地面上，然后呢他就打开了无底坑。那这个无底坑打开之后呢，我们的圣经首先所描述的就是说有烟从坑里往上冒，那这个烟呢把日头跟天空全部都遮蔽了，让整个天空整个世界全部都处在一个黑暗的状态当中。好，那么我先做解释，这个叫做是非不分，黑暗不明，到底接下来这个事情是对的还是错的，到底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没有办法去做分辨，因为会争论不休。所以圣经用这样子的一个描述的手腕说，这个无底坑一打开的时候，那么是非真理错对善恶完全都混乱了，整个人类的观念全部都处在一个混乱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到了第三节，圣经就再度这样子的描述，他说这个无底坑打开之后，然后从坑中呢，有一个像蝗虫形状的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生物啦，这样子一种东西，那么它飞出来的，那这种蝗虫它是带着地上蝎子的力量。好，那么我们来看这个蝗虫圣经所描述的形状。我们先看第七节，第七节就开始描述这个蝗虫的形状。好，那我们先看的是第七节最后这一句话，说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头发好像女人的头发。这个蝗虫我们从正面去看它，圣经说它是男人，但是如果我们从后面去看它，圣经的描述说它是有女人的头发，所以前面看是男人，后面看它是女人，那么到底它是男的还是女的，我想很难去分辨了，不知道，我们可以这样说了，他不男也不女，但是他可男也可女，所以他非男非女，但亦是男亦是女，这个也是男也是女，亦男亦女，那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不知道，换句话说他的性别是没有办法去做分辨的。 当我们同性恋啊，我们的国家承认它可以合法化、合理化之后，我们现在的啊基础的国民的教育，那么在性别的教导上，哦，它现在是走性别光谱的教育。你外观的性特征并不是很重要，哦，你外观的身体构造是男生或者是女生，这个都不是很重要。哦，因为在你整个逐渐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必须要不断的去探索，不断的去熟悉你的身体，然后不断的透过各种的他们所提供的这些教导的，哦，内涵，然后你才自我断定我是男生或者我是女生。哦，所以外观上的这种啊，这种男性女性的这个啊特征哈，已经不是一个重要的关键，重要的是你自己认为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啊，这个必须要透过一个阶段的摸索之后，你才有办法为自己下定义。哦，那也许你可以不男不女啊，为什么？双性恋吗？我也可以异性恋，我也可以同性恋，但是我可能是双性恋。所以这里他讲说性别是没有办法去做区隔的。好，那么小弟啊比较啊会着重在一个同性恋的角度上，好，那么去跟大家啊来做啊分享。好，那这个蝗虫，这个无底坑打开之后，魔鬼以蝗虫的样式呈现在这一个世界上。好，那它所产生出来的一个杀伤力是什么？就是性别的一个错乱。好，哦，啊，我们再请看啊，这个第十一节哈，第十一节里面他提到说哈，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好，哦，换句话说，这个是无底坑打开之后哈，那么无底坑的带领的王，哦，那么会来策划，会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工作，那么按着希伯来话叫亚巴顿。哦，那么亚巴顿到底它的原文字义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就是毁灭两个字，哦，它的意思是这样。但是亚巴顿的原文就是地狱使者的首领的名字，哦，那么这个叫亚巴顿，哦，那么再来圣经说它的希利尼话，哦，叫做亚波伦，那么亚波伦的意思就是毁灭者，哦，前面是毁灭，那后面这个叫毁灭者，哦，那么它的原文叫做无底坑的使者，哦，前面这个亚巴顿是地狱使者的首领，后面这个亚波伦叫无底坑的使者，这个是它原文的注意，但它所代表的都是毁灭。好，王也出来了，兵也出来了，可见将来性别的混乱了，哈，哎，我们啊，我集中在同性恋这个角度上哈，这个是撒旦在末日的世代当中一个他们所推动的有组织的计划战，它不是游击战。好，哦，游击战是碰到了大家来打生死啊，没有碰到就无所谓嘛。哦，这个叫游击战，偶尔发生的，哦，收到奇效的。迅雷一击之间产生出来的一个什么一种战争，那么有计划的组织战，它跟游击战的形态完全都不一样，它是在实成的过程里面，那么魔鬼它慢慢的去推动的一种造成人类进入罪恶，然后让性别产生混乱的一个有计划的一个手段，哦，一种战略手段。好，哦，好，那我们现在从啊，第七节，我们来看一看哈，哦，以同性恋的角度，如果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哈，哦，这个蝗虫它的形状哈，哦，那么跟我们现在的整个哈，哦，目前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社会所呈现出来的现实是吻合的啦。好，哦，好，第一个。第七节里面记载说，这个蝗虫的形状，哦，第一个就是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好，那么它的意思就是说是蓄势待发，而且会来势汹汹，它是有准备的，哦，不是碰到战争一时之间赶快仓促应战，不是，战马是预备好了，然后他们准备出去征战。好，所以我们讲它是蓄势待发，而且它也是来势汹汹的， 哦，我们看我们这个国家同性恋啊，那么从浮出台面开始，在我们的啊这个立法机构哦公开讨论，一直到我们现在承认要立法保护同性恋者，这个时间可能前后四到五年，从现在算起，哦，大概四到五年的时间，哦，那么这个同性恋，那么就从浮出台面到完成我们通过要立法保护、立特别法保护，那时候时间是非常短的，哦，所以他这里说这个蝗虫的形状是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哦，然后接下来第二个特征是什么？说头上戴着好像金冠冕，哦，叫漂亮的，哦，叫有可看性的，哦，叫令人能够产生愉悦的。好，那么他是在讲到同性恋，当他们浮出台面之后，啊，原本同性恋在人类的社会里面，它是一个不能够浮出台面的一种什么，哦，一种违背伦常道德，那么违背我们人自然本性的一种行为。哦，那后来经过美国的精神协会、美国的心理协会，哦，他们都认同同性恋没有什么不正常，哦，这个都有书籍可以当参考，哦，没有什么不正常。那么之后呢，这些同性恋者他们，我们在社会上就有一个俗用的名称，就是出柜。我本来是被关锁在柜子里面的，我是不能曝光的，那么现在呢，现在柜子可以打开的，所以他可以对社会公开宣布我出柜啦，我是同性恋者，但是我没有性心理不正常。好，我们看到社会演变的形态是这样。好，那换句话说，他们所提出的他们的讲法，好像头上戴着金冠冕一样，是冠冕堂皇的理由的。哦，那我们不外乎可以去做啊这个条列式啊归纳的这种啊大纲式的一个分析哈，哦。同性恋者他们所举列出来的理由，不外乎就是基因突变。透过医学的角度，他们说这是我体内基因突变所造成的，我的性心理那么有喜欢同性这样子的一个趋向。那这个不是我自己喜欢的。哦，那这样子的一个理由的陈述，哦，可能还在争议当中呢，啊哦。那我们教会有透过，啊，一些医学背景的教会的信徒曾经到总会，哦，那么帮我们的传道从医学基因的角度看同性恋，哦，那么我们的，啊，这个有专业背景的这一些信徒，他们的职业是医师，哦，那透过他们三个小时的讲解，哦，他说这个都是医学上的一种假设理论，到目前是没有办法证实的，所以医学上并没有真正的宣布说同性恋有医学基因变异的现象的存在，那是现在这个理由被很多人接受的，哦，他们讲那这个是后天环境造成的啊，因为人他的生存是决定于环境的塑造啊，这是没有办法的啊，哦，所以我出生的这个环境全部都是女孩子，到最后啊，都生九个查某的，甲我最后，我爸爸都生我这查甫的。但我都是在女孩子的这种生活里面去成长的，哦，那衣服就是一个接一个穿，所以我小时候也是穿裙子长大的啊。虽然我的外观是男生，啊，是穿裙子长大的啊。哦，我跟他们玩的游戏，我跟他们讲的话，哦，学他们的语调，那在后天的一个循环的过程当中，环境塑造我内在的心理，那么我就是女性化的啊，虽然我的外观是男性，哦，那这样说起来就是过错也不在我身上了，是环境造成的吗？这个也是他们其中的一种讲法，哦，那有些人说，哎呀，不要把同性恋当成是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啊！因为在整个人类文化演变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艺术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控的啦。我讲这个艺术不是艺术哈，那个奇异的异啊，数学的数哈，会有很多艺术产生啊，这个是我们人的力量没有办法掌控的啊。难道同性恋是现代的产物吗？现代才发生这样子的情况吗？哦，如果你去看一看我们中国古代的这些历史，你会发现不是这样子啊，哦，所以你去看一看以前的历史，哦，比如说叫龙阳之癖，哦，那么是讲到春秋战国时代魏王，哦，那么他有一个臣子，那么叫龙阳君，哦， 那这个长得太漂亮的魏王喜欢上她了，所以两个人同情之后，那么演出的那么同性之间的一个爱情的故事，所以我们就俗称叫龙阳之癖。这个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子的事迹呀，然后再来还有一个断袖之癖，那么这个是汉朝时代叫汉哀帝，他喜欢的他一个大臣叫董贤，那两个人就发生了同性之间的感情。那这个睡觉，早晨皇帝醒的时候，他要起床，发现这个袖子被他的大臣董贤压住了，他爱他，所以他不忍心叫醒他，所以他就把袖子割断了，不忍心吵醒他心爱的大臣同性。那这个我们历史上俗称叫断袖之癖，这个是描述同性恋啊。他想同性恋是整个人类文化传承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艺术啊，我们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但现在不是先例啊，只是现在这个例子比较增多。那你怎么可以说我们是不正常呢？我们是异常呢？所以他有很多的理由能够去陈述，我们同性恋是正常的，是没有罪的，所以我们不要用异样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这些人，那么这个叫做头上戴着是金冠冕，他们的理由是堂皇冠冕的，能够提出在大众面前，那么甚至有人也愿意接受这样子的一种他们陈述的一个观点，然后再来你看第八节，第八节提到说他第三个现象是什么，是牙齿好像狮子的牙齿，因为在第三节里面提到说这个蝗虫出来的时候，那么有能力赐给他什么样的能力，地上蝎子的能力，那么你再看第五节，这个蝗虫在地面上横行霸道的时候呢，圣经说，叫被蝗虫蹂躏的这些人他们痛苦一段时间，那么这个痛苦就好像蝎子蜇人的痛苦一样。那第六节就提到求死不得死，愿意死，死离他们很远。好，我们都知道同性恋性行为会产生艾滋病，但是我们可以说艾滋病不一定透过同性恋性行为这个管道去做传递的，因为可能针筒的注射，那么也会传递这个艾滋病的这个病毒，但是同性恋的性行为它产生艾滋病的几率是非常非常的高，因为我们神他在创造我们这个肉体的时候，那么我这个医学的背景，人生理构造的背景也是我们教会的医师他提供给我的，那么他说这个对不起肛门里面的大肠它只有一层黏膜，它是保护我们的大肠，但是它只有一层，所以如果这个同性恋性行为产生的时候，那么它破裂的速度非常的快，那么我们的这个大肠里面所装的都是我们的排泄物，那我们女孩子的生理构造对不起阴道它是多层黏膜的保护，它不是单层黏膜的保护，所以它在整个性行为的过程当中它不会破损，不容易破损，它是有保护的功能性在里面的，这个是神的创造，所以我们从圣经看到说这个同性恋它所产生出来让人的身体就好像被狮子的牙齿在咬一样，那如果有机会你到网络去搜寻一下这个同性恋者他们的照片，然后去看一看同性恋者当这个艾滋病在他们身上产生的时候，那小弟去看过，我发现哇，真的让我们感觉到这个触目惊心，因为人不像人，鬼不像鬼，那么处在一个极度痛苦的一个肉体的疼痛当中，好像这里圣经所讲的求死绝不得死，那么想要死可是死却离他们远远的，会让他们的肉体好像被狮子的牙齿咬到那样子的痛苦一段时间，这个是描述，那么同性恋所产生出来的一个痛苦的后遗症。好，那么第四个，我们看第九节，胸前有甲好像铁甲， 在启示录的背景当中是主后第一世纪罗马帝国掌政的时代。那么当时他们所发动的战争应当是人与人之间接触的肉搏战，他们所使用的武器都是刀或者是枪，这样子的一个近身的肉搏战。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战争的形态当中人如果头部那么或者是心脏受到伤害的话，那么它的致死率是绝对的非常的高。所以当时你看古代罗马帝国的战术，他们对他们身体的保护就是着重在胸甲跟头盔，就是这两个地方。那么其他他们的腿部啦，他们是没有什么，几乎没有什么保护的，因为只要他们的胸部心脏不受损，他们的头部不受损，那他们生命保存的机会就提升得非常高。所以这里他提到的是说，同性恋者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寻求保护，好像战争的这些阿兵哥他们会寻求胸甲保护他们一样。那现在我们看这些同性恋者他们寻求保护，他们就是街头示威，然后走上抗议，争取政府必须要立法保护他们，保护他们同性恋的婚姻跟异性恋的婚姻，那么完全都是平等的，保障他们的婚姻的需求，保障他们的人格的尊严，保障他们的领养的权利，包括以后他们的就医的权利，全部都要涵盖在里面。这个好像胸甲一样，寻求保护。好，这个在我们现在现实的世界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么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好，然后再来九节的下半节提到说，他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好，这个叫蝴蝶效应。好，什么叫蝴蝶效应？好，我们的同性恋在我们的国家是透过公投去表决的。好，那么我们如果记忆力还犹存的话，当时我们同性恋是不是要能够政府立法保护他们同性婚姻这样子的一个尊严的需求啊？当时我们投票出来的票数是赞成的200多票，反对的是200多万票哈，那么反对的是700多万票，那理论上是不应该通过，可是我们还是通过。还是通过，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太多人支持。我不是同性恋者，但是我支持同性恋。按照联合国他们所发布的数据，这个是全世界一个平均的数据，同性恋者在一个国家当中大概占他们这个国家人口数的3%左右，那是一个参考数字。那么如果以我们台湾2300万的人民来讲，那么我们的同性恋者不是说已经实际进入同性恋，就是我有性心理偏向同性这样子的倾向都涵盖在里面，那么以台湾来讲不会超过70万，因为3%左右，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数据。可是我们有200多万人认同的，为什么？我不是同性恋者，但是我会支持同性恋可以合法化，他们喜欢就让他们做嘛，让他们结婚嘛，你挡他们做什么呢？所以这里他讲说旁边翅膀会摆动哦，蝴蝶效应，很多人会出声支持他们的啦。虽然我不一定是同性恋者啦，但是我可以认同他们的同性婚姻，我们是可以接受的。我们也是尊重他们的。所以这里提到说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啦、那个是什么？那个是声量相当大啦，呼声很高啦、所以后来虽然就200多万票、我们国家还是认同啦、所以你会发现、在我们整个的圣经所描述的这个无底坑被打开之后，那么所呈现出来的这些、这个性别错乱、那我们用现在的现实主义的角度的眼光去对照、那这个是有它的吻合性、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是同性恋、那么在一个末日的世代当中、那么魔鬼他一定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按照他的时程，然后在人类的世界里面逐步推动、所以到目前为止、 啊，我们台湾是全世界第19个同性恋可以合法化的国家。啊，我们之前，啊，是美国，啊，那我们台湾在美国之后，我们是列入全世界第19个。啊，那么我想，如果从圣经这样子的预言的角度我们去看，啊，那么将来同性恋它也是会泛滥在整个我们所居住的那么这一个物质界当中。好，这是第一部分，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那么第二个部分，小弟要跟大家分享的，为什么会有同性恋？同性恋是撒旦他推动让人进入罪恶里面的一个战略手段，就是走这个性别错乱，哦，整个性别混乱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哦，我不管你同性恋、什么异性恋、双性恋都没有关系，异性恋就淫乱，那同性恋、双性恋，那么就是一种什么性别错乱，那么导致出来一种结果。哦，所以他用这样子的方式推。啊，问题是，那为什么会有同性恋？为什么我是男生我会喜欢男生？怎么会这样？哦，那他是女生，外观是女生，为什么他会喜欢女生？哦，这个是违背神创造的原则啊！哦，所以第二个部分哈，那么我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我们来看一看，那么同性恋这样子的一个性别的错乱，到底它的噪音是什么？那么解决的圣经所提供的对策方法又是在哪里？好，我们先来确定圣经不支持同性恋。圣经也讲性别不应该混乱，哦，在创世纪第一章的27节里面，哦，这一节经文，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哦，当神起初在造人的时候，哦，那么圣经说是按照神他自己的形象来造人，并且是怎么样，并且是造男造女。我们基督教认同的是创造论，哦，我们没有认同所谓的进化论。啊，换句话说，世界天地万物是我们的神他创造的，人不例外，也是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了我们的肉体之后，在我们的鼻孔当中吹了一口气。哦，那么，啊，这个创世纪二章的7节说，那么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人也是神所造的。哦，那我们在神的这个创造，对人类的创造记载当中，哦，男性跟女性这样子的一个性别也是神他命定的，神他决定的。如果从我们的医学的基因的角度来看，哦，哎，那么啊，这个女性她不会有这个 Y 的染色体啊，我们叫 XY 哈。那男生啊，这个精子有 XY 两种染色体哈。那么如果女性都是只有 X 啊，所以如果男性的 X 染色体跟女性卵子，因为女性都是 X，X 加 X 出来就是女性。那如果是 Y 染色体进去的，这个精子是 Y 染色体，它进去的时候跟卵子结合，那么它就是 XY， 那么这个就是男性。哦，那这个是神创造的，哦，性别，哦，是不会进化的啦，哦，不是说随着，哦，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到底我们是男生还是女生，性别是不清楚的，不是这样子的，哦，所以我们到医院去，你看一个小朋友呱呱落地，从妈妈的肚子里面被生出来，哦，这个两条腿往上一抬，不哭屁股打下去他就哭了，哦，因为他的肺部要能够有活动能力嘛，哦，这个是爱的打击啦，也不是虐待孩子啊，哦，那一看很清楚嘛，男生就是男生，女生就是女生啊，所以性别是神决定的，神创造的，性别是不会进化的。在我们今天的科技当中，我们了解的，在神整个的创造当中，经过我们科学的，哦，我们不能够讲印证啊，就是经过科学的研究，哦，我们判断大概只有一种生物体它的性别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就是鳗鱼。好，哦，我们现在没有鳗鱼的繁殖技术，哦，人类的世界没有人工技术可以繁殖鳗鱼，哦， 所以我们年轻一辈的孩子，如果你想当财主，而且又是能够全世界出名，合情合理合法当中，你可以去研究鳗鱼的人工养殖的技术，如果能够研发成功，政府申请专利，你一定是大富翁了，因为目前我们人类没有这个技术，所以一定要到每年的秋天冬天季节变化交替的时候，到大海里面去捞啊，去捞鳗苗啊，哦，那小弟两年前到这个兰溪教会哈，去协助灵恩布道会，哇，他们那里有一个弟兄哈，哦，感谢神呐，啊，我这个船一开出去啊，这个一捞啊，能满尾啊，金梅都好个啊，哦，为什么？因为一条鳗鱼苗可以卖台币150块，以前台币8-9块、10几块、20块，现在一个鳗苗，一尾鳗苗可以卖到台币150块，他一捞20000多条，哇！你看赚了几百万，就这么解决了哈，200-300万神就送给他了。好，那这个鳗苗捞到了之后呢？好，如果放在余温的养殖处里面，我们人工去养殖它，我们现在科学上是这么说了哈，80%是公的，它的性别是公的。那如果是放在这个啊这个大海里面，让它自然成长，那么它80%是母的。好，这个是目前科学上有证实的，但是也不是绝对的啦。啊，不是说大海绝对都是母的，人工养殖绝对都是公的。所以他们说，环境对性别有影响的，目前我们在科学上能够提出啊一个佐证的，那么就是鳗鱼苗。好，那我们的神造人，他是性别清楚的，所以换句话说，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自由意志可以去选择我所喜欢的性别。所以为什么我们人类世界透过人工的方式叫变性手术？因为他是不能选择的嘛。我不能够去选择我所喜欢的性别，说，哎，小时候性别不清楚，长大之后我决定我要当女生，我的生理构造就变成女生的生理构造，那是不可能的啦。所以它不是一个进化的产品。好，再来，性行为的模式也不能够我自己去创造发明，你也不能选择，因为都是神命定的。道德观，性的道德观也是神所赋予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知道，性别是神他决定的，不是我们能够去挑选的，去做选择的。那甚至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的28节，我们也可以看到，当神造了人之后，我们的神赋予给人类的是什么？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到了第二章，神为人类设立的婚姻的制度，一男一女，就是亚当跟夏娃。所以只有异性恋才有办法生养众多，同性恋是没有生育能力存在他们的婚姻里面的，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违背了神的创造。所以我们从这样子的角度，我们要了解，我们这本圣经对同性恋，我们圣经所给我们的神的教导是完全没有办法认同同性恋。那换句话说，在神的命定当中，同这个性别是不会进化的了，是你不能选择的啦，是神帮我们决定的啦。好，所以圣经提到耶稣基督跟教会，或者耶和华真神跟以色列百姓，都是异性恋角度的描述啊，从来没有用过同性恋，没有用过双性恋的角度去做描述。好，因为性别是不会进化的，是固定的，出生就被决定的。好，那有关于同性恋的记录呢？事件哈，记录的事件。那么在这一本圣经有两个事件的记载，那么一个我们很熟悉，就是创世纪19章的索多玛事件，那么另外一个是在四世纪19章叫基比亚毁裂的事件。所以圣经有关于同性恋的事迹的描述，那么大概就是这两个地方。那可是这两个同性恋的一个事迹的记录呢，在新约圣经有做解读的是索多玛的事件。好，我们先把索多玛的事件稍微看一下哈。我们请看创世纪19章。创世纪19章，
好，在创世纪十九章里面哈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在十八章到二十节，我们的神他说哈，这个索多玛城跟俄摩拉城哈，罪恶很重啊，声音都到了我的面前呐、啊，哦，所以神他就用拟人化的文学的角度，其实神是全知的啦，哦，他没有不知道的啦。但圣经记载是用拟人化的角度，神说我现在下去看一看，哦，好像神还不大确定，看起来是这样。啊，事实上是拟人化文学角度的一个描述啦。神说我下去看一看，哦，看看他们所行的是不是达到我耳中的一样。好，哦，好，那现在到了十九章之后呢，哦，我们可以看到哈，当两个天使变成人的样式，那么到罗德他家门前的时候呢，哦，请看第四节哈，第四节说，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哇，这是很恐怖的一种情况了。圣经说连老带少，哦，那来围住罗德的房子说什么话呢？第五节，哦，说今天晚上到你们这里来的人带出来任我们所为，哦，那很多人读到这里就想说，那所为有很多种所为啊，一定是跟性有关系吗？好，我们接着看下去就知道，因为第六节以下，第七节罗德出来他说，弟兄们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那可见这一些人他们要做的是恶事，不是善事，不是好事啊，我还给你们宽待，还穿青草给你吃，不是，是恶事。那什么恶事呢？第八节罗德他讲，我有两个女儿都还没有出嫁，哦，我这两个女儿给你们，哦，那你们要怎么样就可以怎么样，啊，但是这两个人你们不要对他下手。好，那么就是跟性相关的事，哦，为什么圣经要这样做记录？因为它是性相关的事。所以我们一般在我们的社会上都把这一段事迹当成是一个同性恋的一个事迹的记录，哦，所以索多玛它叫，啊，它的英文是 SODOM， 索多玛就是索多玛城，哦，但是，啊，同性恋的性行为就是加一个 Y，哦，SODOMY， 这个叫同性恋性行为，哦，那么这个字是从索多玛城演化过来的，哦，所以这个同性恋的事件，哦，一直到最后，哦，我们看一下十三节，哦，这两个，啊，成为人样式的天使他们讲了一句话，哦，他说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很大了，所以我们的神就决定要来毁灭这一座城市了。好，那这个是圣经里面有关于，啊，索多玛城的同性恋事迹的一个记录。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哦，说，啊，这个同性恋事迹在新约圣经的解读，哦，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后书第二章，彼得后书请看第二章，哦，第二章我们请看，第六节以下的经文。好，这一节经文，哦，我们一看到，哦，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好，那么就是，啊，把索多玛的事件在新约圣经我们的神重申然后拿出来做了一个解读。那么在解读的过程当中呢，哦，重点请看第十节，哦，第十节。好，那么第十节这里说，哦，那些随肉身重污秽的情欲，好，讲到索多玛城、索多玛事件、索多玛城的这些人，哦，在一个同性恋的事迹，圣经对他所做的真理的诠释就是随肉身重污秽的情欲，哦，读赫赫本大概没有什么能够深入去了解的这个比较深的意涵在里面，哦，所以小弟现在用，啊，小弟所查考到的原文的角度，哦，那么跟大家做一下，哦，他做一下他的分享，哦，那么第一个随，哦，随他的原文就是在什么什么里面，或者在点点点中间，哦，这个叫做随，哦，我们和本翻译成为随，哦，再来肉身，这个肉身他的原文就是指着与神所赋予给我们的那个身体，我们，哦，我们叫神所，啊，这个神所给我们的这个肉体的天赋，上天所赋予，哦，那个天赋的性质，哦，已经产生质变了，哦，它是一个 人堕落之后含有罪性的身体，所以它是一个变异的肉体。那我们中文很简单，就叫肉体。那事实上，这个肉体跟我们一个人身所跟我们肉体哈，外观上看一样，但是它的里面不一样。好，神造人的时候是造男造女，有他外观的形象。好，然后呢，在他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哦，他的这个性的这个喜好会随着他的年龄不断的增加。哦，所以我有时候到少年班特别聚会去讲课哈，那么我会问一下我们的小弟兄小姐妹哈，小姐妹，你现在看到小弟兄蛮帅气的，梳着西装头，穿着很整洁，你会不会多看两眼？哦，那当然，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很客气啦，哈，哎，都头低低的，然后他就摇头啊，我会紧张啊，你不大正常。哦，啊，问一下小弟兄啊，穿到裙子，看到穿裙子比较短的姐妹，哦，那么穿着比较暴露的，哈，啊，长得哎还蛮优雅的，很漂亮的，你会不会多看两眼？哦，哎，他也不好意思低下头，然后他也这样啊，不正常，我会烦恼呢。因为在神整个对人的设计当中啊，它是异性相吸的，所以随着我们的年龄成长，我们对异性都会产生一个吸引力，被吸引的感觉。好，所以性别是很清楚的，神所赋予在我们身上的一个什么，一个这个肉体的天然的本质。那现在这个肉体呢，受到罪性的侵蚀之后，那么它内在的本质已经跟神所赋予给我们的这个肉体不一样了。好，所以它很简单的就是人堕落之后含着罪性的那一个变异的肉体。好，就是说在这个肉体的中间，随肉体就是在这一种肉体的中间当中怎么样呢？圣经说重污秽的情欲。好，那这个重它的英文哈，单位它传神哈，叫做怀茶压一炸螃蟹横行，这个重的英文就是横着走，我不按照神所创造的自然的角度去行使我的性能力。好，我现在是横着走逆性的。好，那么它是违反神所创造的自然的，好，是一个相反的自然，相反，可是我们又把它当成自然。好，我等一下还会再做解释哈。所以这个重就是横着走，不按照常轨啦。好，然后再来这个污秽，哈，这个污秽就是不纯洁、不纯净的。那这个情欲就是肉体的贪欲，肉体的一种贪欲。好，所以什么叫做所多玛的同性恋事件？它的噪音为什么会有这些同性恋的事件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在人的身上去呈现出来？好，罪性。因为罪性，人犯罪之后受到罪性的影响跟导引，然后呢，我们这个含有罪性的肉体就产生了它的变异性之后，然后我们就让我们这个肉体的不洁净的情欲横着走。好，那么这个就是同性恋，好，所多玛城的同性恋当中的一个新约圣经的一个解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犹大书第七节。好，圣经对所多玛的事件的解释大概有这两段的经文。好，犹大书的第七节。好，第七节，好，又如所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这里说随从逆性的情欲，那么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所以我们圣约教会根据这一段经文，我们讲同性恋它是致死的罪，因为它的结局就是受永火的刑罚，那么就是地狱里面的硫磺火符的刑罚，所以它是让我们进入灵魂死亡的一种致死的罪。好，那这里对所多玛城事件的一个圣经的诠释叫做随从逆性的情欲。那什么叫做随从逆性的情欲？这个是受制于魔鬼影响，然后魔鬼就导引你肉体里面的那个罪性去进入到逆性的情欲里面。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大概就可以了解。我们请看罗马书第一章，请看罗马书第一章24节。 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四节，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入自己的身体。好，这个所以是文学上的结论用法，前面有一个原因，那么才会导致这种结果的产生。好，那产生什么结果？神说谁在听呢？任凭他们吧，任凭你们吧。好，那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啊。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前面就是讲到他们去祭拜偶像，就是进入魔鬼的崇拜里面。好，那既然掌控在魔鬼的手中，那魔鬼他就借着人肉体当中的情欲，然后他去引导你进入到那个逆性的情欲里面。好，我们再请看一下哈，请看二十六节。好，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好，那因此呢？那么因此也就是结论用法。那么它的前置因素是二十五节。好，二十四节的所以也是结论用法，它的前置因素是二十三节，因为我们去祭拜偶像，落入在魔鬼的掌握当中。好，那二十五节也是创造的神不祭拜，然后祭拜什么？祭拜那一些受造之物，就是落入在魔鬼他的引诱跟他的陷阱当中。好，那么受到魔鬼引诱的这样子的一个导引，二十六节说哈，所以神就把这些人交给魔鬼了，任凭魔鬼去带领他们。好，所以这些人他们在生活当中呈现出来的一种现象是什么？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哦，那这个什么叫做顺性的用处？就是神造我们这个肉体的时候，他所赋予给我们的两性之间的自然彼此互相吸引的正常的性心理跟性行为。哦，所以自古以来都是男女结婚。哦，那最近我们才听到同性婚姻。哦，大概从十九世纪以来才听到有同性婚姻。哦，因为魔鬼已经开始展开他的战略手段，开始推性别的混乱，所以导致会有同性婚姻在我们人类社会当中产生。那这个顺性的这个肉体的用处我们放弃了，让我们这个变异的带着罪性的肉体，然后让这个情欲，哦，在生活当中横着走。那我们圣经这里说逆性变为逆性的用处。哦，好，我把原文念给大家听一下，哦，有一点拗口了哈。哦，交换自然的功能为相反的自然，这个叫逆性的用处。本来是一个自然神创造赋予给我们的一个功能性，那现在我们去跟魔鬼谈判交易交换啊。哦，所以他说交换自然的功能。哦，异性不喜欢啊，自然的功能是神给我们的异性的异性恋，那现在我们去交换了，所以交换自然的功能把它变为是什么？是相反的啊。但是我们觉得啊，这个是自然啊，找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去掩盖它嘛。哦，所以叫做交换自然的功能为相反的自然。哦，所以我们讲到这里，哦，我们从圣经神所提供给我们的，哦，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真理的诠释，那么我们就能够了解说，哦，为什么会有同性恋，为什么人的性别会产生颠倒错乱，其实都是因为罪性受到魔鬼的诱惑之后，我们就走进去这个罪恶里面。好，那既然是罪性，辅导有用吗？没有用。好，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同性恋我们要辅导他，哦，攻破嘴就不好了，因为不是人能够解决的问题了。那人不能解决，只能够由神来解决啊。哦，所以我最后讲到一个解决的方法，哦，我们先看罗马书的第七章，从十八节以下的经文。哦，在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以下的经文是保罗，他处在一个双重人格分裂的痛苦的精神官能的病态当中。哦，所以保罗他说，哦，我意志是分裂的，怎么讲？十八节，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意志分裂。好，保罗他说我里面有一个人，请看二十二节，按照我里面的意思，原文做人，按照我里面那一个人，这个是良知道德。 好、哦，里面有一个人，那外面这个肉体的情欲又带着罪的律的力量去辖制我们，所以里面这个良知的人跟外面这个肉体情欲带着罪性的人打仗，战场就在我们的身上啊！这个应当大家都有相当深的体会哈、哦。做错事情，我们三更半夜会懊恼，会掉眼泪，会自责，好、哦，我怎么会这样啊？但是白天起来，继续作恶，继续做一些我们觉得不应该做的事。好、哦，那么小弟也曾经到这个监狱的重刑犯的啊这个监牢里面去布道过哈、哦，那是隔着一个铁栏杆的哈、哦，不能够放让他出来的哈、哦，哎，那每次到这个监狱里面哈、哦，哎，唱这一首歌哈、哦，没有哭的哈、哦，不是人，哪一首歌？再给我一个机会，哈、哦，好、哦，这个应当我们会有一点熟悉度啊哈。哦再给我一个机会哈，那个是外面啊基督教派的一个福音诗歌哈。那么你如果到这些重刑犯的监狱里面哈，你唱这一首歌哈，大家都哭，他们都深切的感觉到他们不配为人。我怎么会去奸杀幼童？我怎么会去为了一个一二十万我就去杀人？好，他们觉得说他们很痛苦啊哈啊，但是哈，当放出来之后继续做。所以这个是人格分裂啊，很严重的精神官能症啊。那保罗他说我也是这样啊，哦、所以保罗他讲了一句话哈，二十三节哈，肢体的律跟心中的律打仗啊，那往往我都是失败的了。哦、罪性一旦在身上没有去除掉，那往往我们都是输给罪的啦。好、哦，好像这个同性恋性别的错乱，那就是罪性导引所产生出来的。好，在魔鬼束缚之下产生出来的一种什么生活的行为吗？好，所以保罗他讲了一个例子，二十四节说哈，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屈辱的身体呢？好，我解释一下这个屈辱的身体，它有一个背景哈。罗马帝国有两个很可怕的刑罚哈，那么第一个就是十字架的刑罚哈，我们耶稣基督是走上被钉十字架这样子的刑罚，非常的痛苦哈。那么第二个痛苦的刑罚就是屈辱的身体。哦、那屈辱的身体怎么执行呢、哦、他把一个尸体、哦、如果你被判的是这个屈辱的身体的死法、哦、那这个是活人，他把一个刚刚死掉的尸体、哦、拿来之后呢，然后鼻对鼻，眼对眼，嘴对嘴、哦、紧密贴在一起，然后他用绳子打死结，丢到哪里？丢到耶路撒冷附近一个垃圾坑，我们圣经的名字叫新嫩之谷、哦、你去看圣经一定有这个名、哦、那就是耶路撒冷城附近的一个垃圾坑啊，他就丢到这个地方、哦、好，那如果你是这个活人，你会怎么样？你会挣扎、哦、你会觉得说哎呀，怎么一个尸体附着在我身上，我很不喜欢，挣扎、哦啊、但是问题是他是打死结的哦、所以你挣扎到最后，你发现你完全没有能力把这个尸体从你身上挪开，那在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我没有力气了，所以我就在无力的状态当中，我非常无奈的，我就屈服了、哦、所以我就躺在那个地方等死嘛，那这个尸体就附着在我身上。好，那时间延续的过程当中，这个尸体它会腐烂，所以你会沾到尸水，你会闻到尸臭，甚至更严重的是它长了尸虫之后，它会从你的鼻子、嘴巴、耳朵入侵到你的身体内部、哦、然后你身体里面的这一些、哦、血液啦、细胞啦、哦、就是这一些、啊、这个尸虫它的营养的供应的来源，所以我们有一个话叫万虫专心呢，很可怖、哦、那如果你的生命力润度更强，这个尸虫它在你的身体里面孵化出下一代，哇，那更好，你会更痛苦、哦、因为幼虫它们都是需要营养的，所以你整个身体都是它营养的场所，所以它会在里面吃吸钻，然后你就产生极度的痛苦，那你就在一个不甘愿但是又无奈没有办法的状态当中，然后我就死在恐惧跟进入死亡里面。 我生命就这样消失的，那这个叫做起死的身体。所以保罗他说，现在有一个让我死掉的尸体附在我身上，甩也甩不掉，丢也丢不开，我挣扎也没有用。这个都是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都可以体会得到的啦。那保罗他二十五节说，感谢神，靠着主耶稣基督我就脱离了。所以他的重点是在哪里？重点是八章的一节二节，怎么靠耶稣基督得胜？靠赏赐生命圣灵的力，罗马书八章第二节。这个是一个外力，所以我们说基督教是他力信仰的宗教。那么佛教是自力信仰的宗教，佛教就是没有神，我就是神，一切都靠我自己。那加上轮回说，创造一个轮回说，然后一世一世不断一直修，这个叫自力信仰。那我们基督教是他力信仰，靠自己你都没好了，你不要靠自己了，完全没有功效了，因为起死的身体就在身上了。所以现在我们需要外力，那外力是什么？外力就是赏赐生命圣灵的力。所以如果你是那一个活人尸体绑在你身上，你在那边挣扎没有用，那刚好有人从你的旁边经过，看到你处在挣扎痛苦当中，即将进入死亡，好，拿刀子把绳子割开，把这个尸体挪开，那我就自由了，我就脱离这个屈辱的身体的威胁。可是你要外力进入。所以我们的神赏赐圣灵帮助我们战胜肉体当中的罪性。所以提多书三章五节就是这样子的道理。今天我们得救是靠重生的洗，它是洗掉罪案。罗马书八章的三节四节你看一下，洗掉罪身当中的罪案，但洗礼没有办法把罪性洗掉，那这个罪性就是要靠圣灵的更新，外力进来，我们才有办法战胜罪性。所以同性恋者是罪性，同性恋是罪性所引起的，那当然你要解决它，人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无论你在什么立华，你在什么辅导，什么精神辅导、心理辅导、集体辅导、个人辅导，没有用就是没有用。为什么？因为它不是人的问题，它是罪性所引发出来的逆性的情欲所产生出来的一种现象。所以只有神才有办法。那我们真耶稣教会有这样成功的案例，在南部地区有这样子的成功的案例，他是同性恋者，他进来我们教会，那我们也不开药，我们也不把脉，我们也不做辅导，我们就告诉他圣经里面最重要的道理，然后给他祷告的方法，我们帮助他祷告，求主耶稣亲自出手，你的问题才有办法得到解决。好，感谢神，后来他在我们教会祷告得到圣灵，他的同性恋的这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解除了，很奇妙，真的很奇妙。得到圣灵之后，他起来说，我那个同性恋那一种压力，那一种威胁，好像一夕之间刹那之间就消失掉了，因为他得到了神的圣灵。那后来这一个人他还到美国去出国深造。这个是我们教会曾经有过的一个成功的一个什么一个见证啊，在高雄教会。所以小弟早上跟大家谈的，那么撒旦他末日的一个战略手段，那么就是性别的一个混乱。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也有弟兄姐妹进入同性恋的漩涡里面，不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一定在祷告当中求神保守我们，我们才能够免离同性恋这样子的一个性别错乱的威胁。一起来唱赞美诗177首。
Thank you.